พี่รู้ใช่ไหมนะใช่ไหมการเชื่อมสมองนี่นะครับเรา非常谢谢我们昨天我们在Schools Run 啊，我们今天上午我们才知道有60位啊，可能还超出60位，我们大大小小的弟兄姐妹朋友们还有家人都一起的参加。我们在这里也谢谢在这些施工中啊每一位参与的弟兄姐妹，当然更欢迎昨天去参加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感恩，我们可以在昨天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神不但是给我们一个美好的交通的时间，神也更是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天气，也是给我们一个丰盛的食物。今天中午我们可能还要吃，因为神所赐给我们都是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好，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在这里，我们对昨天我们在外面的 picnic 的时间啊，我们献上感恩。我们实在看到也经历到主你在我们身上所是已经成就了那美好的工作。主，我们在这里谢谢每一位参与的，也特别谢谢每一位服侍的弟兄姐妹。愿主你恩上加恩，你力上加力，你的恩惠慈爱一生一世也随着他们。我们也把今天信息的敬拜的时间我们仰望在主的手中，巴不得借着宝贝与瓦器这个信息，包括再次的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包括孩子们，主啊，我们都一同的带着再来经历我们主你在我们身上的带领，也经历主也明白主我们在你面前的身份。哦，主，我们谢谢主，就求主你圣灵在这里自由的运行，断开我们一切的锁链，让我们可以有一个自由的心智。我们在这里一起，我们来领受主你自己恩典的话语，把听的讲的都恭敬交托仰望，愿主你自己的宝血洁净视为安营。谢谢主，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好，今天呢我们要来看这个信息的题目是宝贝啊，瓦器在宝贝。我想我们弟兄姐妹对这一段的经文啊，特别是这些圣经，我想都非常的熟悉。那么我们今天不过我们来温习一下啊，温习一下。那么这里面所提供的邱弟兄在这边所讲的，并不表示我都做得到啊，我比你们还不如。可是我们在这里，我们一同的学习，好不好？我们请我们这样讲。好，我们首先我要把这段经文呢稍微跟弟兄姐妹做一个时间和地理上一个背景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在这里特别谢谢洪飞宇为我准备了一个 PowerPoint， 这个我可以用，本来我带了一根木棍来。那我们知道哥林多后书我们是使徒保罗所写的啊，那究竟我们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总共写了几封书信，到现在是不可考啊。那一般来讲，我们在思想的时候可以分为四封不同的书信啊，四封不同的书信，其中有一封书信，也就是第二封书信，是已经完全的没有了，不见了啊，遗失的。那么第四封书信呢，可能是在第三封和第四封合并在后书里头啊。那现在我们不做这个考究，我们就按照圣典啊里面讲到，就是写了两本书信。那第一本书信是哥林多前书，它是写在几封，大概在主前56年的时间写的这本书信。那么到了56、57之间，他是在马其顿这地方啊，就写了后书这个书信。那前书我们知道， 保罗在哥林多花了18个月的时间，在使徒行传第18章里面告诉我们，当保罗第三次宣教旅行从这边进到我们这边比利亚，进到这边的腓立比啊，腓立比就是腓立比教会都踏入欧洲的时候，那我们那天看到他曾经到过雅典，到过雅典，在雅典的过程当中受到迫害，所以他就离开雅典，他就到了哥林多，到了哥林多，所以在哥林多那边花了一年六个月的时间建立了哥林多教会。这是我们使徒保罗在他的宣教建立教会的过程当中所停留的时间是第二长的，最长的时间是以弗所，他在以弗所花了3年时间去建立这个教会，建立这个教会。那这边他先花了18个月。那保罗为什么要写哥林多书呢？因为当时有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哥林多教会有人送信，还有你们如果去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还有格莱斯的家庭来到了哥林多，来到以弗所，向保罗提出了很多的解决教会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就都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表达出来，所以保罗就写了一本书《哥林多前书》，就请提摩太送到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引起了很多的反感，就批判保罗，说保罗你其貌不扬，言语粗俗，就批判了保罗，而且挑战了保罗在基督里使徒的身份。但是保罗他有他牧者的心肠，他心，我不晓得他是心里面是残血还在流泪，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从哥林多后书，保罗非常非常的挂念这个教会，因为那个教会是一切的恩赐都没有一样不及人的，没有一样不及人的，高抬自己的，纷争别长的一个教会，让保罗心很痛。所以说当他在以弗所就请提摩太送了哥林多前书到了哥林多教会，没有结果，提摩太回来没有结果。所以说保罗心不忍，他又从以弗所就开启怎么样他的另外一个离你所生的儿子提多再送第二封信，就是哥林多后书，到达了哥林多教会。本来保罗要到这边特洛亚去，因为那边已经为他开了一扇福音的门，但是保罗挂念提多，挂念哥林多教会的光景，他要知道第二这封信，第一封信送出去提摩太没有结果，再采取提多去的时候，他不知道那边的光景怎么样，所以说他离开了，跑到马可多尼亚，就是马其顿，在里面等候提多。但是我们感谢神，当提多从哥林多回到马其顿，向保罗报告哥林多教会悔改的光景的时候，保罗写第二封哥林多后书，去安慰，去劝勉，去鼓励哥林多教会。圣经当中对于保罗一生的经历，也有人说是可以等于是保罗的自传一样， 就是这本《哥林多后书》，可以看到在后书当中，保罗那个心他怎么样来回应、回应来答复、来激励哥林多教会。所以《哥林多后书》也是每一位在教会的领袖，包括牧师也好、传道也好、长老也好、执事也好，是历世历代在教会历史书历史当中是一本必读的书，必读的书卷，因为这里面完全告诉我们一个牧者的心肠，牧者的心肠。那这边我想就跟弟兄姐妹稍微就提到这一方啊，这里面有一个病，这个是在公元是公元56、57的时间。那这地方比较很清楚，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个小雅器啊，使徒那个启示录这边所讲的七个教会是在底下，提多的教会、提拉格的教会、老底加教会、萨底教会、斯里达教会、这个菲亚菲拉教会，这边是在底下的七个教会。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能看，因为没有办法和弟兄姐妹交通所有的哥林多后书，或者把哥林多后书对上的背景的弟兄姐妹稍微一下。那今天和弟兄姐妹交通的是宝贝在瓦器里头。什么是瓦器？我想我们都知道啊，包括古董也是瓦器啊，也是瓦器，瓷器也好，都是瓦器。我们在英文里面就叫做 vessel， 就是这么一个字啊，就这么一个字。那这个可能我是在电脑上面登录下来。我们知道，我们一般来说，这个瓦器都是泥土加上水在里面揉揉揉，经过巧匠在里面揉揉揉之后，再放到火里头去烧出来，就变成了瓦器。我们再看一下影像。我们看到这些巧匠在做工在磨，但是这个瓦器它的价值在哪里？价值我们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里面要装什么，里面要装什么。如果瓦器里头装的是自来水，大概就自来水的价值。你如果你放了黄金，就是黄金的价值。你如果说瓦器里头我们放钻石，可能那就是钻石的价值啊，它里面装什么。那第二个，我们要看瓦器那价值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看到这一双手。今天这个瓦器是谁来做成的？就好像一幅画，我们说今天是毕加索的画，我们今天讲到张大千的画，那就相当的价值就连城。那今天我们是瓦器，我们今天我们另外要看这双手，是谁在这双手在我们身上所雕塑的，这看出瓦器的价值。好，我们再看一会儿，再往下看。我们今天要看到宝贝，宝贝里头瓦器里头我们有没有光发出来。再看下一个，我们宝贝这是一个瓦器，一个水瓶或者一个花瓶，这里面为什么会发出光？旁边只是个水果，但是我们看中的花瓶，我们看中里面的东西。好，我们在这个再来继续往下看。今天呢，要分两个部分来讲。一个是认清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我们不过是瓦器；认清自己在基督里的能力是宝贝而来。好，我们再往下看。那瓦器就是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的时候，我们看到瓦器我分成三部分来讲。我们都是瓦器，在座的没有一位不承认我们都是瓦器。当保罗在提摩太后书这边有讲到，教会就像是大户人家， 大富人家里面有金银有宝石，大富人家里头有有布银器木器都有啊。但是保罗这里面要求我们做什么呢？保罗这里面要求我们要脱离卑贱，真正的要看自己的身份。但是我在这边在谈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要听到我们谦卑的身份。从圣经里头我们可以看到，从旧约里头和新约里头，我们各举一个例子来看。旧约我们讲到最谦卑的人是哪一位啊？哪一位？摩西。摩西为人谦和，世上没有一个人比他还谦和。当他的哥哥和姐姐在民书记，哥哥和姐姐，哥哥亚伦，他的姐姐米利暗挑战摩西这位小弟弟的权柄的时候，神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世上没有一个人像他。神给他的我们想想看，当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200万人离开埃及的时候，走旷野，我们百姓有没有向他发怨言呢？发怨言呢？那摩西的态度是如何呢？换到今天我们，你犯什么？我辛辛苦苦把你带出来，你结果这个样子，杀，连石头都不要。他有没有每一次的抱怨？他有没有用这种的态度去反映在百姓身上？摩西没有。后来即使他不能够进迦南美地，也是因为百姓去激怒他。那么请问你，摩西有没有发怨言？没有，他知道出于神的，他极其谦卑。百姓犯了错，他不但没有责备，当然也有责备，也有教导，但是他因着在神面前的身份，他不过是一个器皿，他不过是一个器皿，所以他要顺服在神的手中，顺服在摇匠的手中，他为百姓求情，为百姓祷告。我们可以想到摩西刚开始在皇宫受了教育，说话行事大有能力的时候，他出来要拯救以色列人，结果他三拳两拳就把一个埃及人打死，打死还把他埋了。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啊？三拳两拳就可以把一个人打死？摩西打了，但是他凭着自己的血气，他只救了一个人，结果这个人还反而让他怎么样？要逃离皇宫埃及，要跑到米甸旷野，再受雕塑40年。他没有谈话的对象，除了他岳父叶特罗，还有他的妻子、两个儿子，可能还有小姨子，这些等等家庭的谈话。他剩下的谈话对象都是羊，人跟羊讲话听得懂吗？我不知道。但是摩西极其谦卑，另外一个我们在新约里头我们也可以看到极其谦卑的一个人，当然我们不谈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是我们一切的表率，不谈。我们谈到今天的作者使徒保罗。使徒保罗谦不谦卑？使徒保罗他在怎么讲？他在哥林多前书他讲到说，他是众使徒中他最小的一位。注意听啊，众使徒他是最小的一位。到了以弗所书，他跟谁比啊？到了以弗所书，他跟众圣徒来比。我们比都会往上比， 做学生的就要跟老师比，老师比完之后要跟校长比，校长完再比完怎么样，还跟部长，我们要跟总统比。但是保罗他是从众使徒，他比到怎么样，范围扩大了，范围扩大到什么，他范围扩大到众圣徒，所有基督徒当中他是最小的一位。最后他再怎么比，他在临终之前在提摩太前书他跟谁比，他范围更大了，范围更大，跟随你所有的罪人，跟所有世上人的比。所以说他跟世上所有人比的时候，他讲他不是最小的咯，他讲他是什么，罪魁，他讲他最大，众圣徒当中他是最小，可是在罪魁罪人当中他是最大，他是谦卑。等一下我们会来看，会来看保罗一生的学问，我们就知道摩西可以拿几个博士学位，可以拿几个 PhD， 建筑学他可以拿 PhD， 文学他可以拿 PhD， 啊，军事学他可以拿 PhD， 政治学可以拿 PhD， 领导学他可以拿 PhD， 他哪有，他 PhD 你所有能有的他应该都可以。那我们今天来看保罗给哪几个 PhD。 保罗有没有学过哲学，希腊哲学，不然的话他怎么可以跟斯多亚的人学派等等，可以在雅典，可以在雅典这个地方雅略巴古和他们辩论哲学。他是哲学博士，那请问他懂不懂犹太教，犹太的文学，犹太的宗教神学思想，他是加玛列门下的高材生，所以他也是博士。他哪一点不是博士？但是他们两个都有谦卑的身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愿不愿意在神面前谦卑一下？你我按照本性来讲，我们是不会谦卑的，我们是不会谦卑的。我们只有来到神面前，当我们看到我们一个受造物来到我们创造者的面前，造物者的面前之后，我们就要谦卑下来。圣经告诉我们说，有谁譬过神做过谋士呢？这是罗马书里面说的。我们是谦卑的身份，谦卑的身份。当我们越谦卑，圣经上彼得书信到后来他告诉我们，他也是快被主接走要殉道的时候，彼得书信告诉我们，神赐福谦卑的人，是恩给谦卑的人，他是阻挡骄傲的人。彼得谦不谦卑的一个人？彼得从来不谦卑的。弟兄姐妹，你就看看第一个发言的都是不会是谦卑的，谦卑绝对不讲话。所有在任何众使徒在所有出现的环境的光景当中，彼得是第一个出口，但他启示大不大？他启示也大，但他是第一次出口。在众的场合当中，包括我在内，话多的人绝对不会是谦卑的，谦卑人绝对不开口，基本上他该讲的时候他讲，不该讲的绝对不会。好，我们看到谦卑的身份，我们再看罪。人非圣洁不能见神，难道我们已经见了神我们圣洁吗？当摩西到了西乃旷，到了旷野四十年，他要见到神的时候，神马上就告诉说怎么样，这是圣洁，你要脱下鞋，就告诉你说，今天我们每一位在神面前侍奉神的人，我们要圣洁，他是圣洁的，我们必要圣洁。这是从旧约一直到新约，一直提醒我们每一位蒙恩的基督徒。我们要做贵重的器皿吗？我们要做一个贵重的 precious vessel 吗？也是器皿吗？也是瓦器呀、啊？我们要做贵重的瓦器吗？我们要圣洁。请问你们， 你们如果到我家来，我拿我的茶壶出来，我的茶壶也是瓦器嘛，对不对？我如果茶壶里头不干净，我里面泡再好的茶叶放在里头，你们会喝吗？第一口喝，但是喝进去味道舌头一舔，可能你们都要喷出来。这个里面不干净，我们不干净，我们怎么拿来招待客人？如果我们里面不圣洁，我们今天怎么来侍奉？我们没有完全，还是靠神的恩典，我们来完全，可以被塑造成完全。那我们在圣经里头，我们看到追求圣洁的跟不圣洁的比例，我们做一个对比。我们从不圣洁的一个例子当中，最有名的，我想我们弟兄姐妹都知道，四世纪里面有一个空无有力的人是谁啊？参孙子。参孙是神所拣选，神所拣选的事实，但他不圣洁，不圣洁，他不够圣洁，一生活在淫乱当中，所以说他就受到管教，他受到管教，最后当然他神的恩典还是领导他。所以说只要是并且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勉励，也给我们一个确据，只要我们是听见一听神的声音，我们愿意，如果我们真的是从中悔改，神的声音一定会领导我们，神的恩典一定不会放弃我们。虽然很悲壮，但是当他淫乱当中的时候，圣灵就离开他，他的能力也就离开他。这个是圣经中我们看到最有名的一个不圣洁的不圣洁的一个事实一个表现。另外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也看到一个非常有名的，在旧约里头我们看到约瑟追求圣洁，所以他不管在哪里，在波提法他的法老的护卫官波提法家的时候，他说他的当他的祖母在勾引他的时候，他可以说什么？我怎可犯此大罪的罪行？所以说他不管后来在监牢里头也好，后来当宰相也好，带着恩戴整个雅各整个全个家族也好，神都一路的侍奉他，真正的成为从监狱里头的牢犯，后来一直高升，变成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万万人之上。这是我们圣经看到圣洁的一个结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事看到的一个事。我们再举一个旧约的例子，我们看到耶利哥城跟爱城，弟兄姐妹应该熟悉吧？我们进约书亚记一进去，第一站要攻的是哪一座城？耶利哥城。以色列百姓在圣洁的光景当中抬着约柜绕耶利哥城七圈，耶利哥城怎么就倒了？有这么大的一个成绩的时候，没有看到施恩者出现，忘了我们对神的吩咐，所以就在耶利哥城这个当下有一个人犯了错。是谁犯了错？亚干犯了错。亚干取得怎么样？当列之物，他觉得很好，他就把东西就藏起来了。藏起来之后没有人知道，当然他四周围家族知道，但是上帝知道。所以他再去攻取小小的一个爱城的时候，就在爱城当中以色列百姓就打了败仗。就问为什么？那耶利哥城跟爱城做一个对比，为什么神的话就临到摩西说，你们当中有人犯了罪，有人取了不该取的物， 当中一起，所以我们看到结果亚干一家怎么样，地就裂开了。这个弟兄姐妹，这是在神在我们在欺哄神的时候，我们在不遵守神的诫命，但是我们又欺哄神的时候，我们所要犯的神在我们身上的惩罚，我们在我们身上的管教，神绝对不轻看，因为我们不是犯，我们不是犯了一般的罪，因为我们犯是违背了神本性，我们触犯了神本性的罪，这是很严重。好，最后我们看到我们圣洁的身份，你我今天圣洁吗？接下来我们看到舍己的身份。当我们是个泥土，放在窑匠手中，再碾那碾，抓起一块，这边不好，要把这块拿掉，又重新毁掉，毁掉重新再拿一块泥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是舍己，我们做一个器皿，是拿出来被人用的，可以供应别人的。我们家用的茶壶、茶杯都是拿来怎么样？被我们喝，我们来泡茶用，我们来接待弟兄姐妹，还有给我们自己供应给我们。锅锅碗碗瓢瓢盆盆都是器，都要舍己。瓦器有没有权说我不愿意舍己啊？有没有这个权利？没有这个权利的。请问我们家里头的锅碗瓢盆，他说不行，你今天不能用我，我这个瓢盆你今天放的菜温度太高，我受不了，你应该放个冷盘，冷的菜在我身上。瓦器不会讲话，完全的，我们要舍己，我们要舍己。圣经中有没有舍己的例子啊？我们看到从身上有七个鬼赶出来的，抹大拉的玛利亚，他有没有舍己？他一生要用嫁妆存了一辈子的钱，当然他家里很富有了哈。一辈子的钱他要做嫁妆要用的，真纳拿香膏，他愿意拿出来摔在主耶稣的脚前，用膏油给他抹身抹脚，这是舍己。瓦器一定要怎么样？瓦器一定要破碎，瓦器里头不破碎，里面的宝贝出不来。我看了一则新闻，家里面有一个很有钱的外国人，他们家里面有一个古董，古董应该是很有钱的，孩子们玩不小心就把东西类似弹珠这类的东西就丢进吊袋里头，孩子们要去救这个他的玩具，结果怎么样，孩子就把手就伸到瓶口很浅的怎么样，这个瓦器里头，这个价值连城的古董里头去，结果拔出来，拔不出来，拔出来结果怎么样呢？这个主人爸爸看到古董重要呢，还是他宝贝孩子的手重要啊？宝贝在瓦器的本身还是最好的，他的父亲在瓦器身上又把这古董打破，孩子的手自然而然就出来。永远这是一个舍己。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我们有多少人不愿意舍己？有多少时候我们不愿意舍己？我们嘴巴不想舍己，那么但是我们实际上做出来我们不舍己。如果一个瓦器不舍弃自己被人所使用的话，这个瓦器是一点价值的。今天即使一个古董放在里面，如果没有人欣赏的话，那也不过是一个瓦器，那个毫无价值。好，弟兄姐妹，我们一个给我们一个提醒啊，给我们一个提醒。在紧接着下面要讲到宝贝之前，我有一个连接，一个连接的一个故事，跟弟兄讲一些这个条文。我们在里面做一个，我们看到这里面的。我们这里面我们看到 一些圣女贞德大家都知道了啊。圣女贞德最后是被杀死，那么有伟大的女子，但是大家还是要不能被社会当时的社会所接纳，可以被杀死。杀死的时候他有没有埋怨？他没有埋怨。我接下这句话啊，对不起，我这边抄了他的一句话。圣女贞德被接纳，他已经知道世人已经抛弃他，但是他说单独与神同在更好，神的友情、鼓励、爱心、救恩，他不会使人失望。所以引用了诗篇第27篇讲到父亲跟神之间的关系，父母亲被抛弃，所以当圣女贞德可以活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所以我们就看到他跟一般的宣教士殉道啊，主后第一个世纪我们所看到的许多的许许多多的殉道者，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一个光景。那圣女贞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动？为什么会有这么样的一个胆量？我们就要看到下面经文弟兄姐妹抛开来的话，他认清自己在基督的能力也是个宝贝，这个宝贝，宝贝是谁？宝贝就是主自己，宝贝就是主自己。我想这边来念一段经文啊，我在念好了。我们在哥林多后书第4章，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要看神的光吗？我们要看到这个宝贝吗？就在耶稣基督里的世人从来没有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将他显明出来。我们要看什么？我们看耶稣基督。我们今天看得到耶稣基督吗？我们今天看不到耶稣基督，我们就看我们四周围的众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我们四周围的弟兄姐妹，我们看不到吗？我们就聆听我们心中的圣灵的声音。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到宝贝里头有一个圣灵的能力。我想弟兄姐妹我们都很清楚，今年的6月份我们参加退休会的时候，我们的老牧师啊，曾牧师他讲到新约里头的执事，来给我们做了几个短讲，让我们这里面看到我们今天在里头的侍奉，我们的能力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所以说在这边所讲到新约的执事，也就是圣灵的执事，是因为字句叫人死，怎么样经意叫人活。我们今天所学习在旧约的时代，保罗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特别对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讲，他说旧约的执事是字句的，旧约执事是带来的定罪的，旧约的执事这个荣光不会过去的，但是在新约里头的执事是圣灵中的执事，它是永恒不会过去的。圣灵的执事是不是带来死亡，是带来生命的。所以说保罗在这边讲，因为第4章第1节，我们既然蒙了怜悯，受了这职分，他是怎么样？他就不上当，不上当，乃将那暗昧的事都要表明了。这就是圣洁，在心中当中他没有诡诈，因为在圣灵住在我们当中，我们就会怎么样？我们今天就有能力，我们就不惧怕，因为神在我们当中。保罗在以弗所书讲到，不要被酒，乃要被什么？圣灵充满。保罗写13封书信，只有这么一次提到圣灵充满。所以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可不可慕圣灵被圣灵充满？可不可慕？ 渣男可不被圣灵充满，因为唯有圣灵充满能带给我们能力，能够更新变化我们，讨主喜悦，这是圣灵的工作。但是我们今天好像怎么样？我们用比较激进的方式去寻求圣灵充满，把圣灵充满看作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非常表面化。圣经一再教导我们，圣经一再教导我们，圣灵是内住的，圣灵是隐藏的。但是我们今天把圣灵看到外表非常的，有的人要被提到，他不是因为圣灵的感动，圣灵的能力把他提到，而是说我要寻求那个被提到的经历，因为他一次被提到之后，他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大发热心，大大的侍奉，来寻求神，来侍奉神。今天我们还有人讲，我们要求圣灵，我不知道这句话从哪里出来，求圣灵什么？如果对圣灵的形容词可以用，求圣灵的能力，求圣灵的圣洁，求圣灵的什么什么可以。但是我们如果把求圣灵，圣灵当作一个受词的话，我们就求圣灵这个东西的话，是完全是违背了圣经的教导。圣灵是谁求的？谁求圣灵？圣经上只有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只有耶稣基督求圣灵，没有讲到众圣徒来求圣灵的，没有这回事。我们今天可以求圣灵，但是我们更需要求什么？我们也更需要求丰富的生命。我们的生命的更新从哪里来？圣灵的能力来，那我们可以求。我想在圣灵的能力当中很多哦，圣灵的能力我们会讲到很多。我想我们这里面讲到说，我们好像脸上被帕子蒙住，但是主在里面讲到在哪里？神的灵在哪里？在哪里就是谁？我们没有帕子，旧约有帕子，就是在出埃及记里面，因为人怕看见摩西，摩西跟神交通出来之后，就带着神光，那个光照出来。但是因为害怕，今天我们有没有，我们基督徒有没有说我们身上带着基督的香气，别人看到我们会怕的？有没有？我们的讲话带人家害怕，我们的动作带人家害怕，我们的是什么教导带人家害怕？但是我们有我们身上什么基督的香气带人害怕？为什么害怕？因为当我们这底下要讲到，当我们的死在我们身上彰显的时候，耶稣基督的生就要在我们身上发动，他会害怕，因为我们身上的带出基督相信基督的光，会照亮他们心中的一些的黑暗，会害怕。但是我们今天因为我们人际关系的不合而造成人家害怕，这是错，这是大大的错。怕的人，我们今天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我们里面的眼睛也好，外面的眼睛也好，有多少的怕？我们有没有信心不值得怕？我们有没有不顺服的怕？我们心里有没有不洁净的怕？我们心里有没有一些拒绝多的怕？好，我们，但是我们都希望把这个怕是拿掉，但是我们拿不掉，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只求圣灵的外向，我们没有寻求圣灵内在的能力。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第三节里讲，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这边给我们做一个参考，做一个比较。我们定心所念向的。好，很快时间快到了啊，就这样。因为保罗 做了这个新约的执事，所以说他就是不善。
接下来我们谈圣道的能力，
圣道的能力就讲到神话语的能力。我们不管在私底下和弟兄姐妹交通，或是讲台上的侍奉，我们都要注意到，我们不能够偷机取巧，我们不能讲讨好世人的话。这是保罗一生的时候，一生的时候。所以保罗在圣经上在这边讲了，他不轻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他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这边接下去，在这个第六章、第七章这边，他特别讲到一句什么话呢？他说他讲到是由于什么？他由于诚实，他是由于神，他不像许多人为了利而讲道，他就是在基督里讲道。但是很遗憾的，我们今天大家听讲道是喜欢听一些比较诙谐、一些幽默的一些话，啊，就一些的道。我听说有一间教会，只要这个传道人来，可以讲一些故事，讲一个诙谐的，啊，那这圣经完全不能够合在一起。结果有人就可以开车开六个小时到教会里头来听他讲道。听完之后回去很热闹，里面顺道的。我现在我们再思考一下，当保罗在哥林多后，在提摩太后书，后书他跟提摩太讲，他说你要把我带特罗亚，我相信保罗最后从监狱释放出来，再被关进去所在特罗亚的时候，啊，那时候有一个这个铜匠亚历山大陪葬，可能他在那地方陪葬，他向罗马政府去出控告，所以他就把他从特罗亚就被关去，就关去在罗马的地牢，啊，因为这是保罗在被关去地牢之前最后的一站是在特罗，那我们可以做一个很合理的一个解释。当他跟保罗刚跟提摩太说，你来的时候你要给我带什么东西来？他说我在特罗亚留的那件外衣你要带过来，好带我这边，准备我在这边过冬。还有叫他不要忘了带什么，带书卷。弟兄姐妹，外衣几件，他当然请他带提摩太带衣服带几件，带一件，英文圣经写的是单数，但是书卷用的是单数还复数，用的是复数。所以保罗是书卷多呢还是衣服多？回过头来我们请问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书多呢还是衣服多？你们还记不记得菲律宾以前马可斯总统的夫人，我忘了他的名字哈，当他被抄家的时候，在他家里头官邸里头鞋柜里头找出几双鞋子啊？三千双，我们都记得，对不对？啊，问题在这里，我们记得三千双，但是我们有没有记得圣经的话？三千，不要讲三千句了，有没有记得三千个字？这个就我们一个提醒，圣道的能力，圣道的能力可以产生什么？他圣道的能力可以是洁净我们。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当玛利亚听到加百列跟他讲话的时候，说说你要怀孕，要生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他根本莫名其妙，但是他把的话就深深的就藏在心里面反复思想，所以说他就加了一句什么话呢？这是路加福音第一章讲的话，他说他就怎么样，因为他知道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他要反复思想。 所以说最后讲说这是玛利亚是怎么样，是蒙大恩的女子，她的福分就从这边来。我们今天圣道的能力，唯有能力神的话可以攻破一切坚固的营垒，将人的心夺回。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都记得。但是我们今天就是政府在什么话语，和弟兄姐妹一起鼓励我们，有空的时间我们每天花一点时间30分钟，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读读圣经，我们有一个祷告的时间。全问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一段在很清楚的以弗所书里面讲到第六章最后讲到我们的属灵的军装里头，我们不管是头盔也好，护心镜也好，是腰带也好，是鞋子也好，这个都是什么，都是防御性的武器。只有一项的装备带着攻击性的是什么，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只有神的道是圣灵的宝剑，带有攻击性的武器。我们今天我们怎么样攻破一切坚固的营垒，神的话。好，我们最后再来讲简单一点，讲出最后一个福音的能力。弟兄姐妹，保罗在这边讲个四点，讲到什么四点呢？我们怎么样四面受敌，我们却不怎么样，却不会困惑，心里作难，却不是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被砸倒却不是失望。这是什么？这是福音的能力。福音的能力今天彰显到我们今天福音的能力，今天福音的能力要发出光出来。所以当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马上说的头就发出大光，要照明一切死因幽谷的人。在这拿破塔利啊，讲到拿破塔利这个地方的时候，要发出大光，这是福音的光。福音的光，保罗他讲福音，他不讲哲学，他也不讲我们人的做事，做人的做人道理，做事的道理，讲一些伦理，他都不讲。难道他不懂吗？他不懂。当他从雅典来到，因为雅典那个地方，他在雅略巴族谈的都是哲学，没有带来影响。后来他到了哥林多教会的时候，来到哥林多教会，他是讲一些什么话？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跟他进行一下。所以说保罗到最后十五章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他讲到的时候讲到什么，他所强的就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他来了死了三年后复活。他说第一世纪像彼得他们所讲都是传讲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所以保罗所传讲的是主被钉死，保罗所传讲的是主从死里复活，主保罗所传讲的主耶稣基督还要再来。我们今天传福音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传什么福音？我们传爱的福音一点都没有错够，因为我们的爱是不来。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主耶稣就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爱就向我们显明了。弟兄姐妹，这个爱就向我们显明了。爱在哪里显明？因为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替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爱是建立在主耶稣的救赎身上，他要完全了，要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今天光已经照出来，我们今天有不信的，不是我们不信，而是我们的眼睛，我们今天并没有被神的光来照明。因为为什么我们的光没有被照明，我们眼睛没有被，我们被世界上神把我们眼睛弄瞎，就是我们的眼睛被撒旦弄瞎，我们的眼睛被蒙蔽了。但愿我们，我必须要停在这边啊，这个时间停在这边。 但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朋友们，还有我们都能够都知道自己是瓦器，瓦器的价值在于里面装什么宝贝。我们的宝贝就是我们耶稣基督。我们低头这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何等感恩，所以你把这样子的信息和这个题目放在宝贝里面，是吧？求助你圣灵降下来，让我们知道主，我们不过是一个瓦器，是吧？求主在你的能力中，主，你给我们够多的恩典，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瓦器，我们让我们要有一个天真心，是吧？我们有一个舍己，说让我们能够不在你面前，是吧？我们能够讨神欢心的心，可以求主赐给我们圣洁的心。让我们能够一心一意的我们来追求这些。主，我们谢谢主，你在我在万岁前在耶稣基督里拣选我们成为圣洁，是吧？你把当我们把我们从万物当中分别出来归在你自己名下的时候，是吧？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瓦器身上就有你这个宝贝在我们，你这个宝贝要发出极大的能力，要带领我们走勇士的脚步，是吧？阅读你圣灵的能力，阅读你福音的能力，还有圣道的能力，常常的在我们身上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知道建立主在哪里。谢谢恩主，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